我们跟着师父学习心灵法门，都知道师父的境界很高很高，以至于只有赞叹的份儿。对师父如何修持到这个境界很模糊，所以想请师父开示分享，师父在戒律上是如何修持的，是如何一步一步行菩萨道的，也好让我们以戒为师，好好修持。请师父简单开示一下。
嗯，你们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很有智慧，因为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么从小呢，就要有慈悲心，这是基础最重要的。从小有慈悲心了之后呢，然后呢，慢慢呢，随着年龄的长大，接受的教育很重要啊，父母亲对自己的培养，还有呢，接受外层的对自己的影响也很重要。首先呢，你周围呢不能经常有很自私的人啊。如果你从小一路走来，总有一个很自私的人在边上指导着你啊，要怎么自私，要怎么为自己啊，他跟你宣传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你就完了。
那是。
所以呢，怎么样成菩萨，从小磕头，磕头的时候就会想啊，师父从小磕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磕头为什么，对不对啊？磕头从小知道帮爸爸妈妈求，帮家里孩子那个爷爷奶奶求啊，兄弟姐妹求。那么这个时候你求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呢自己无比的兴奋。为什么呢？你觉得别人好的话都是你帮助得来的，这个时候有一种法喜。就像很多人帮爸爸妈妈一求，求了灵了之后，你说他法喜吧，对不对啊？是这个感觉。第二个呢，就是语言的行为你要注意观察，因为师父从小就喜欢观察人家说什么话啊，你看看人家说什么话，你就知道你应该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比方说人家经常在说那些不好的话的人，你心中就知道这些话不能说的啊。我曾经碰到啊，我们亲戚当中啊，也是啊，经济上比较富裕啊，也有。那我从小就想，我如果啊经济上好一点，我绝对不会乱用钱啊。如果我长大了，我应该怎么样？就是从小就像我们说有一个梦想一样啊，对不对啊？
对
啊。所以这一个人怎么会成长呢？就是点点滴滴的积累。看见外婆在难过，在生病的时候，心中就想，我以后大起来一定要对，有能力一定要对老人家要好。所以我到现在，我不停的，我能够在养老院，我可以六七年去喂饭，我可以到养老院去经常去帮助别人，啊，这就是我小时候觉得看见老人太苦了，啊，我就一定要想到，我小时候觉得人为什么没有办法生离死别，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我就心里就一直在想，我很难过，我看见人家走的时候，家里邻居走了。我在边上也跟着他们在哭，我在心里在想，人为什么要走呢？啊，人如果能够活得长久一点，不更好吗？所以那时候就有这种慈悲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佛的精进，慢慢懂得了人是留不住的，所以在留不住当中，慢慢也懂得了人的精神不死，所以呢，要把精神修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永远不会死了嘛。所以这些就是慢慢的积累的。然后呢，看见蚂蚁是不是从小不踩的啊？因为我看了这个过去小时候有一个预言了，东郭先生了，他是真的是连蚂蚁都不踩的啊。还看了一些啊很多的那个24孝的东西，就知道你如果对爸爸妈妈不孝顺的话，那天打五雷轰啊。啊，所以每次等到下雨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护法神啊，雷公就下来劈那些没有良心的、对爸爸妈妈不好的人了。所以每次打雷的时候，心中就更震撼一次。你看，又有人被打死了，又有人不孝顺爸爸妈妈，就这些点点滴滴的，在你脑子里存在的东西，你慢慢的就会形成一种善缘。所以你就会慢慢的就是看见别人要帮助别人，看见别人痛苦你就觉得自己很难过，看见别人伤心了你也会伤心，那这就是人伤我痛，那就是进入菩萨境界了。所以慢慢的一个孩子很慈悲，看见妈妈啊手上出血了马上会掉眼泪，这些孩子从小有这种慈悲心的，所以这些就是你的学佛基础了。所以我觉得 一个人的言行嘴巴，看看别人在骂人的时候，你觉得很痛苦，为什么？他把自己作贱自己，因为为什么？他把自己变成下贱了嘛？因为我从小觉得骂人的人是比较下贱的，啊，对不对？啊，因为好好的有文化的人，他不会去骂人的，啊，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看到很多人做的动作，啊，一个动作做的很下流的动作，你这个人整个档次就没了，就跟你骂人一样。啊，你不开口，人家觉得你是个好人。你看在澳大利亚，你开车，如果你稍微跟他讲几句话，他做一个手势，他很下流。你想想看，这种人，他一看，他能出一个好人家出生的吗？他这种人会有文化吗？他会有修养吗？一个动作就代表你的整个的人间的修养啊，对不对呀？
对对。
还有师父就从小就知道我的境界，就知道我的人不该想的不能想。啊，一想了之后你就会很难过，为什么呢？当你想到得不到你会难过，所以这个我从小就知道的，所以我看见人家有好的东西，我不稀奇的，我就觉得我今后将来我大了我都会有，这是我从小的一个理念，我觉得我大了，只要我长大了我努力一下，我什么都会有的。
嗯，
所以这个对年轻人，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帮助很大。其实你今天问的问题，师父就是跟你说掏心掏肺的话，师父小时候跟大家一样，也是啊学生啊过来的，所以对很多的孩子的思维啊，我很理解。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你要有一个啊，用现代话讲叫抱负，那 ambition
啊。
但是问题实际上呢，还是要有个良心，因为有良心之后不会去贪呐、啊。有良心之后知道要让别人幸福，要让爸爸妈妈开心。那你会越变越善良，越变越啊慈实，脑子里永远不要想爸爸不好妈妈不好，因为你脑子里就不会有不好的东西。师父从小就是很善良啊，如果看见人家吵架，我总是双方都劝的，我有时候把人家劝的呢，人家笑了，哎呦，我心里法喜充满啊，我能够让他们两个小朋友吵架之后能够双方去讲，那个时候我做课代表的时候我就经常这样做啊，把他们讲的两个好起来了，哎呦，那时候我的心里在边上开心的不得了，我就是这样。所以师父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那个好玩的，就是一些小时候那些事情，就是一种成长到大的时候也很难改。所以我有时候看见人家啊、两个年轻人很善良，我很想把他们撮合，让他们能够有婚姻。这也是我从小就是喜欢解决问题，帮助别人，所以一直到大了我还是有这个习惯。我总希望人家，哎呀，这一对很好嘛，哎，我介绍过成功很多对了，所以成功的话我就很开心了。啊，
嗯，
不成功的话我也是很难过，所以就是缘分不够，所以从这点点滴滴就是培养出一个人的一种精进的心啊。
嗯，
你想想看，我师父这么小的时候我怎么会不吃鸡的呢？从小不吃，为什么呢？就很简单、
嗯、
哎，过年了人家给我们家里也送来很多的鸡啊，养在那个卫生间呢，卫生间比较大嘛，养在卫生间里呢，我就天天喂米给他们吃，还拿个水啊，有时候上卫生间呢就看着他们，哎呀，向他们交朋友，哎呀，很开心。等到过年的时候把他们杀了，家里把他们杀，从此我就不要吃了。我闻到那个鸡汤的味道我会呕吐的啊，我看见他们的鸡毛被热水烫了拔掉，脖子这里弄一刀很痛苦，我会很难过，我会哭的。所以这些就说明一个人的慈悲心啊很重要。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的人，他一定具有很大的慈悲心，因为慈悲心能够化解很多的恶缘。别人冤枉你可以，你不要去冤枉别人，别人打你可以，你不要去打别人，别人骂你可以，你不要去骂别人。这就是学佛，就是啊，我们说有一种慈悲的心态。这就是师父这两天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这样的。
嗯，
你那个慈悲的心对待别人，你就会啊，当年那个啊，这个历史上有一个故事，就说的是那个韩信啊，
嗯
啊，韩信是个大将军嘛，对不对？他被人家抓到之后，人家叫他从胯下钻过去，羞辱他啊，对不对？后来他成为一个帝王。他成为帝王之后呢，他下面的人把这个人居然把他抓到了， 抓到之后呢，这个人浑身发抖，知道他这条命难保了。没想到韩信下的那个皇位过来，把他请上上座，跟他说啊，很欣赏他的那个这个文采，跟他说啊，我要把你留在我们国家里，好好的啊，那个非但没有羞辱他啊，没有杀他，还要把他捧为上宾，还要说把自己两个孩子让他来教育培养啊。结果这个人感动得不得了，哎呀，非常用心的在培养他的两个孩子。那么等到韩信有难的时候啊，这个皇帝就是把他满门抄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啊，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人呢、啊、就是在他胯下之躯的那个人呢、啊、就是说他把那两个韩信两个孩子啊，就拼命的舍命把他们救出来逃走了。所以你没想到，因为你的善良，你的慈悲，你没有去杀害你的两个孩子，你的下辈就得到了庇应啊！否则谁会这么卖命的啊？把你两个孩子就救出去呢？因为人家有报恩之心啊！所以一个人就是人家对你不好了，你还是要对人家好，要感动上帝啊！我们现在话叫感动上帝啊，对不对啊？啊，很多人为什么你老公骂我一句，我要骂你一句，我凭什么吃亏啊？所以你的婚姻就没了嘛。啊，你因为做好人的人，你要必须要懂得啊，我要勇于吃亏啊，我要忍辱再忍辱啊，这个实际上就叫再忍辱，再忍辱你就能成功嘛。所以一个人再忍辱了，他就成功了。所以一个人的进步也好啊，做人也好，实际上就是要忍辱精进，要学菩萨的大慈大悲嘛。所以师父今天跟你也是不能讲太多，你要说把我一生怎么样，从小的不踩蚂蚁，我连那个蟑螂都不打，蚊子在身上我都会把它赶赶走的啊。这就师父从小就这样的，所以要想知道跟住一个好师父的话，你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他别人都是很慈悲的人，这个师父就可以教。如果他对人家都是很不好的啊，教坏的，那你别跟他学，对不对啊？所以一个法门好坏也是这样，这个邪教这个法门，他本身教人家干嘛了？你是看得到的，是不是教人家干嘛？爱国爱民，教人家好好的学，作为一个好孩子，要爱国家，对不对？要不能敛财啊，要遵纪守法，这些都是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嘛。啊，这种师父你不跟谁啊？啊，对不对啊？所以从小一看到老一半，这个孩子从小很善良的，你基本上这孩子不会走到坏到哪里去的啊。人家说从小一看到老一半，就这个道理。所以要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的慈悲心，培养孩子的那种啊，有智慧啊，有那种啊毅力，有精进心的孩子，他一定能成功的，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
嗯，
我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个师傅，我特别的自豪，感恩师傅。
因为有时候父亲跟妈妈只是生了我们的身体，但是并不能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教导我们，因为每个人职责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要找到一个啊，这个像那个指导自己前途的一个师傅呢？很重要的。很多人的成功都是有师傅在背后一直撑住的。啊，对不对啊？你看看李连杰成功啊，包括那个过去那个我们说武林高手啊，像哪一个你说啊能够成名的那个人，他没有师傅的，对不对啊？啊，
对，
都是这样的。嗯，好啦。
好的，师傅，感恩。
我想问问你，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呀？我
啊，是你家竹子掉下来了。
啊，不是我家族，不是我做的梦，那个梦，对，那个梦我明白了，我在听录音吧，因为我这边信号不太好。就是我想问师傅，我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对啊？请师傅批评我吧。
嗯，我不知道，你自己最知道了。一个人自生佛，自信佛，啊，自己都是佛，自己应该知道自己做错什么，这就叫悟性。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做错什么，这是最危险的，明白了吗？好好努力啊，做人要自律，做事情要自律，脑子里动点邪念，动点不如理不如法的，马上在自己的 慈悲心当中就不能生存，就会感觉到像个渣子一样要去除，这个时候就要广结善缘，多念礼佛。好啦，
师父，我有没有对师父做错什么事？
不知道。意念嘛，有一点无所谓，好好的修嘛就好了，明白吗？意念当中稍微有一点很正常的，这个菩萨也会原谅你们，因为你们是人嘛，对不对啊？这个很正常的，菩萨你只要在前面讲一句凡人肉胎嘛，你菩萨原谅嘛，明白吗？好吗？
明白。谢谢师
傅。您在白话佛法中讲到加持有菩萨的加持和自身加持，请问我们怎样可以自己加持自己呢？
自己加持自己就是每天要严于律己，比方说你今天要想到我是一个学佛人，我必须自己要自律，我必须要五戒，我必须不能讲妄语，我要帮助别人，我要慈悲，心中不停地想着正念，就是加持，叫正加持。
哦，
你如果今天脑子里想着不好的东西，叫逆加持，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是否同修在佛台前发，就对天发誓，一定要好好改毛病，用佛菩萨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身口意，同修下决心改毛病，得到了菩萨的大加持，但还是希望开示一下，平时持戒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其实持戒就是一种守戒，持戒跟守戒的意思一样啊。守戒呢就是要守住自己心，不要让自己的心呢散乱，不要让自己的心呢去放纵放欲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叫守戒。守戒就是说能够克制自己不去被外尘所染，它也叫守戒，明白吗？实际上守戒就是最好的一种精进的方法，因为守戒的意思呢就是用开汽车来解释吧，就是开车你要当心前后左右速度，当你所有的都守住之后，你往前开你才不会走偏的，就这个道理啊，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那弟师傅，弟子跟你请安。师傅，你讲讲吧，弟子觉得不好，在这里跟师傅忏悔，跟观世菩萨忏悔。请师傅开句和几句吧。
开示几句啊？开示几句嘛，好好精进努力呀、想想了，到医院里去看看那些生病的人，去看看活不到明天的人，你再浪费时间好了。你再看看自己很多人吃苦的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好想想了，很多人还没到闻到佛法呢，自己好好努力嘛就好了、好吗？
对啊，师傅，因为弟子时常有一个问题，就是嗔恨心会很重，然后很难持戒，就讲色戒啦，关于那些
全部都要持，持不了也得持，守戒就是硬守，没办法的，
明
白吗？好好的努力，就是少睡觉，温饱思淫欲，吃的不要太饱，睡的不要太好，你就不会去想这种女人的事情了。天天少睡一点，经常做一点正常事情，明白了吗？
明白，正常奉行，对不对？是不是？
对了，对了。多做善事。
师傅，我们学佛人如何能够始终保持庄严相，不卑不亢，让别人看到之后不会觉得不好接近，而又不产生邪念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很简单，庄严并不是凶第一，第二凶不代表庄严不卑不亢是什么？不卑不亢就是不该说的不说，人家就尊敬你了很多事情你只要人家跟你讲话，你油腔滑调，不庄严，你马上就没有一种庄严感了。这个时候，人家就不会尊重你了。你去看，凡是话多的人，人家不会尊重的。学佛人学到后来，话要越来越少，而不能越来越多。一个不学佛的人话就多。你看到我们东方电台来的人， 见了台长呱呱呱呱呱呱话很多的，大家都会笑他的。学到一定的时候见了台长就是非常内心啊，就知道啊感恩啊，知道感恩菩萨，感恩心灵法门啊，就懂得这些事情。实际上这个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啊修心的嘛，啊并不是外表的。但是你相随心变，你的心老动坏脑筋，你的相一定好不起来的。所以台长有时候啊对一个人的理解，有时候啊你记住了，猛一看的时候这是你最真实的表现，等到你看得习惯了熟悉了，因为他讲笑话或者他对你好过了，这个时候你再看他的脸，你看不出他好不好了。所以要真正要记住，这是第一面最重要。第一面这个人是坏相，你不要去相信他。坏相的人一定是坏心眼的，这个是绝对是真实的。你看电影里的坏人啊，不是开玩笑的，他这个人生活当中也不是个好人。演反派的角色很多人都是后来做错事情被抓起来都有的。
明白了
、啊、
那师傅你说导演在找演员演电影的时候找这个人演个反角演个不好的，也是导演也跟你感觉他就是像坏人，所以找他演坏人。
对啊，导演不好意思讲他是坏人，但是可以说你太像坏人了。我问你，一个人太像流氓了，你说他生活上像不像个流氓？如果他不是个流氓，他怎么会出来流氓像呢？啊，一个人不是平时生活当中色眯眯那种样子，你说说看，导演找他去演个强奸者，你说说看，这个人生活当中是不是个好人呐、啊？
是。
啊，这个人找导演找他演个间谍，啊，导演说他非常像间谍，你说说他生活当中会不会偷鸡摸狗啊？
可能会那样做，
就是这样了。嘴没鼠眼的啊，能是一个正相吗？能像个正人君子吗？啊，正人君子目不斜视啊。
对，是。
妄语是什么？妄语就是用现代话讲，就是啊，我今天讲的不是真实的话，讲谎话了。那么。有的人跟师父讲我不伤害别人，那么我说些妄语算不算？那么实际上要记住，这个主要是对内心的，因为你虽然觉得你没有伤害别人，实际上你不知道。好，所以你看没有办法。台长跟大家讲，那么一种心理的状态，一个人如果心理啊，觉得自己在吹牛了，那实际上在撒谎了，实际上你已经在撒谎当中。不是说你今天撒大谎和小谎，这个意义很简单，就是你今天偷东西了啊，我小偷偷小一点东西，和你大盗那实际上是一个概念，都是偷东西啊。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啊，真正的我们的怎么样来啊，让自己的心不去背业，心不去造业。所以实际上你妄语并不是别人来判断，而是你自己本心和良心来判断。哎，还没好，真的是。所以哎呀，他一会儿又好了，哎，真的是。所以一个人的心呢，修心呢，实际上就修了你这颗心。你这个心呢，如果能够安定，啊，能够让自己比较稳定，那你就成功了。如果你的心，啊，不能让自己安定，那么你就不成功。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的人，能够改掉自己身上习气的人，主要的还是靠他的一种毅力还有心态。 所以当一个修心的人，实际上他决定修心了，他就是在改变自己的心态。所以当一个人在改变心态的时候，在修心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在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就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